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趣事酱子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今天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这个网络媒体 Mobile01， 好，它的标题叫做预测欧美即将放弃2035年全面推动电动车的计划。这个一直以来也是科技大叔心中的一种可能的一种发展方向的，那借着这个标题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开头他说，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欧美是否即将放弃2035年全面推动电动车的计划呢？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汽车产业的未来走向，更触及全球环保、经济与政治的复杂交织了。
想当年欧美他决定要推动电动车产业的时候，无疑是站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上，
是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产业变革重新洗牌全球的汽车市场。他们期望可以透过先发制人的战略布局跟专利布局，在领先科技对全球产业创造下一波的收割机会。然而几个关键因素让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是，首先我们知道是俄乌战争的爆发嘛，暴露了全球无法成为一个由深层政府控制的单一体系，要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动以环保为借口的这个能源产业革命，必须要有全球的大型集团配合演出。但是显然，普丁和习近平各有不同的算盘，缺乏了重要演员的配合，使得这场戏难以继续下去。更别提美国想要跟中俄集团打这个新冷战这样一球两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分裂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控制碳排量这种全球主义运动了。
第二个原因是欧美他没有料到中国在电动车产业上比他们玩得更好。原本欧美的精英的算盘是电动车的科技他们可以垄断，而且可以进一步的收割全球下一波工业革命的财富。但现在呢，整个产业的基础设施跟关键零组件几乎都是由中国的制造商所掌握。这样一来，如果继续推电动车，欧美等于就是在帮中国铺路嘛，最终也只是便宜了中国，而欧美自己却损伤了原本垄断地位的汽车产业，这个交易非常不划算，因此很有可能会玩不下去。
是。第三个原因，是全球暖化议题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哦。回顾历史，人类历史上就已经经过好几次的小冰河时期，全球气温在上下起伏摆荡中不断的演化演变，当然也直接改变了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发展。也许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发现稍微暖化一点的地球更适合整体人类一个生存发展，例如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跟这个加拿大超大面积的这个寒冷荒漠蜕变成为一个可耕地的这样子的一个绿洲，反而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透过电动车来控制全球排碳量，可能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追求，反而更显得像是一种假借环保来控制人类经济行为的模式，这样子的一个借口了。
那现在呢，欧洲的顶层精英可能已经看到了这场戏没有当初想象中的那么划算跟顺利，如果尝不到甜头，可能干脆就不玩了。因此很有可能原本所说的2035年全面取代燃油车的电动车发展蓝图将会不了了之，甚至是胎死腹中。
是，最后环保原本是这个国际政治中的一环，同时也是国际角力以及全球收割韭菜的一个重要工具。那顺风顺水的话当然可以继续玩下去，但没想到现在这个赛局玩得最顺畅了居然是你们这个不听话的中国了。如果抵制中国电动车终将失败，那么欧美精英集团只好开始跟着所谓的炸赌先桌了，当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不玩了，开始恢复这个燃油车的市场，并且开始用一些自打脸的一个理由来限制电动车。因此我们将可以预见欧美政府会逐渐放弃这个电动车与降低碳排量的一些承诺，而重新回归燃油车这个原本制造门槛比较高的一个贸易的壁垒嘛，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燃料代替石油，以保障内燃机的出路。 来继续维持他们享受轻松割韭菜的甜蜜果实。我基本上觉得这个剧本，它虽然是一个剧本啊，对不对？我觉得这剧本还蛮有可能会发生的，是不是？
是，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的科技巨擘 Apple 他宣布他不要坐车了这件事情之后，可能会让他们决定不玩的这个心会更坚定。
是，
原本他可能还想说，哎， Apple 他以前经营像是 iPhone、iPad 这样子的智慧载具，已经笼络一批粉丝。如果说他们推车的话，也许这些粉丝也可以直接转移到电动车的市场来。
是，
殊不知 Apple 他也说不玩了嘛。
是，
那我觉得未来来说，以现在我们的电动车市场还不是这么饱和的状态之下，
是
就已经开始削价竞争，开始推出低价版的电动车。
是，
以一个新兴市场来说，这不是一个太健康的样态。
是，我的看法是 Apple Car 停止，它是一个果，它可能不是一个因，因为他们跟政府高层、跟他们的政治走向、跟他们的铺路，这个电动车怎么样布局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他应该知道美国大政策基本上可能已经不太想玩这个了，所以他停止了他的这个 Apple Car 的计划。我的看法是这样，他可能是那个果，他并不是因啊、并不是因为美国看到他不玩了然后停止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说到最后，我们讲政治经济还是特别是在这个中美这个科技竞争的那个年代，早就已经所谓的政治超过了经济嘛，否则怎么会把你一个半导体工厂放在一个这个成本这么高的地方去生产呢？大家不惜拼的赔钱，他也要在自己国家生产那个自己的半导体，意思是一样，就是一个国家大家都已经走向政治，就是超过经济这样子一种思维，对不对？从这种角度来看，你的电动车当然有可能啊，对不对？为什么中国现在卖的比那个特斯拉还好？那再过几年怎么办？我们不是为你造小铺路，都是你中国在赚大钱，他们情何以堪啊，是不是？从这角度来看是非常可能他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下台了，就说、我们不发展电动车，电动车可能没有想象中这么环保，各式的理由讲，我觉得是非常可能的。
是，尤其其实在电动车刚开始推出的那一阵子，就有蛮多报道说，其实电动车并没有你想象中的环保，
是，
那它的电池跟节能，你这样算下来其实并没有节省到多少的能源。
是，
因为像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嘛，电动车它就是电池用过几年或是跑过了几公里之后，
是，
你电池是必须要整个换掉的，
是，
而且那个换的成本其实颇高，我记得是20几万台币一颗。
是，
那以这样子的经济评估之下，我觉得电动车确实不是一个太环保跟太实惠的选择。
是，
那再来其他国家我们不清楚，可是英国前一阵子他就有一个报道说，我们原本2030不卖燃油车，
是，
可是也是延后。
是，
原因是电动车第一个基础建设的成本太高，
是，
第二个刚刚讲到电池汰换率的问题，已经有民众开始觉得，我好像燃油车是稍微比较，你知道，就是 affordable。
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天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媒体就是这样报道，可是英国这么重视这样气候变迁相关的议题的一个国家，都已经碰到这样子的问题，我相信他们对于环境的认同度跟他们的续存的那个关心程度一定是比我们亚洲国家高非常多。
是，
他们都面临了有点推不动。那虽然说我们台湾的报章媒体杂志常常说，我们今年电动车又有什么几倍的增长，可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为什么会说几倍增长而不是直接说我们卖了多少辆呢？
是，
因为它的母数可能还没有这么大。
是，
所以综合以上我也觉得电动车还好，我当初要换车的时候最后买的是燃油车。
是是是，那我个人是更喜欢那个所谓油电混合的哈，因为你一面在走一面就可以充电，这是多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
对不对？那不知道 Vivi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里面还有一件非常巧的事情，也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一些阳谋，那就是什么呢？几乎 Apple Car 宣布停止跟欧洲放管，还有 Toyota 日本的公司，几乎同时大概差不多同样的时间，都把那个方向改变了，说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倾向要把重力放在电动车，我们大局要走向那个油电混合。
是，
你看这三个国家就是联盟起来要跟中国对的，这个如果明眼人看的就是蛮清楚，那个时间点差不多，然后 Apple Car 还停了，你看这国际政治都是一路的，对不对？
我们的 MIH 也垮了。
是什么？他只是换一个人经营而已的，
不好意思，
换个从策略长变成是执行长啊，是这样子哈。Anyway， 以上内容就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哈，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